刚才讲的是冠身不净啊，冠身不净啊，为了要破除对于这个身体爱着的执着，所以用这个冠身不净来对治它。按照佛的制度啊，出家人他是要住在重间啊，或者是兽底下啊。那么尤其这个王阿波比啊，啊，住在这个地方认为最适合了。为什么呢？经常看到死人呢、啊、冠身不净的机会容易提示啊，这个由那种的环境之下，你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个修冠身不净的机会啊。因为看到这些经常有人送死人来啊，而且印度从前呢不讲究卫生，有这个林状，野外的林状，有一个兽林里呀、啊，人死掉了吧，就把死尸丢在那个地方，谁也不去管它，让那些旧鸟啊去吃，野兽去吃，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，要灌这个不净啊，都能够以现实的情况来做灌擦，容易成就。但是如果假故意狼的我都啊，因为那个地方虽然是灌身不净的这个修灌方法助缘很好，可是如果你怕鬼就没有办法啊。那么现代的人呢，出家人说是要做这种的苦行啊，在这个王阿波比啊，在哪里住下来，除掉盖庙之外，你叫他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恐怕就难了，很难找到这种人了。但是我们平常也要知道，最起码要知道这个身体是不净的，不要爱着它啊，不要太过于贪着，免致增长烦恼啊。其次是惯受是苦啊，经文说如是惯内受外受，内外受神受惯啊，本来下文应当也要有勤勇念之出世间贪忧这两句，因为前面已经有了，这里就把它简略掉啊，没有这两句啊。那么后边呢，到内外法之后总合起来有这两句，意思是相同的啊。这是惯受是苦，受以领纳为一啊，纳受对于境界现前接受到这种的境界，那就叫做受。内受按照四念处的解释啊，缘内境叫做内受，还有一根内面的一根呢，一根所受的境界叫做内受。外受啊，缘外面的境界升起的苦乐，那个叫做外受啊。还有五根所受的境界叫做外受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子嗅香，舌头滋味，身体感触，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所接受的境界叫做外受。内外受啊，就是内心所缘的法尘的境界跟缘外面的尘境，总之不出六尘了啊，或者是六根总合起来，说明他所说的境界叫做内外受。 那么这个所受的尘经啊，有顺境，有逆境，有不顺不逆的中庸境，有这三种啊。如果接受到顺境，你会感觉到快乐；碰到违逆的境界，会觉得痛苦。啊，不顺不逆的境界是中庸境，也不苦不乐。啊，所以受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啊，不苦不乐就是中庸受。啊，例如眼睛见到好的颜色，生欢喜心，那是顺境；眼睛看到逆境，不好的颜色，不喜欢的，那就会变成苦受。啊，平常看的无所谓顺为，那就是属于中庸的境界。这个实际上啊，虽然分苦乐，根本就是苦，没有乐可言了。所以这个五根接受尘境，正在受到逆境的痛苦的时候，那是苦受。这个苦受本来有身，这苦身啊，由这个身体就是苦啊，世间本来就是苦的，这个叫做苦上加苦啊，叫做苦苦，三苦的第一，苦苦。接受顺境快乐，听到好听的音乐啦，闻到香味啦，吃到好东西啦，觉得很快乐。可是这个乐境不会长久的，时间短暂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所以乐受啊，在三苦里面就是坏苦。坏苦，所谓乐极悲生啦，不管你多快乐，时间很短暂，一下子就过去。这个乐的境界过去了之后，就是苦了，就是乐损坏之后所受的苦境，苦才是真苦呢。接受苦境是真苦，受到乐境啊，那只是坏苦，因为这个乐很短暂，短短的时间而已。例如说，肚子饿很苦吧，有东西吃很快乐，可是你如果把这个吃的超过了过量了，加修罢了，那个时候也会觉得痛苦啊，那不是由乐而生苦吗？所以乐会坏，乐境不长，乐境坏了就是坏苦啊。不苦不乐的中庸境啊，那个叫做行苦，行运牵牛啊，不动的，这个继续的一直流动下去，没有停止的，这个叫做行苦。所以三苦叫做苦苦、坏苦、行苦啊，苦受是苦苦，乐受是坏苦，不苦不乐是行苦。实际上所受的境界只有苦，并没有乐可言，所以叫做无论是内受、外受、内外受、神受观，都是苦受，没有乐可言啊，都是苦的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，第二观受是苦，道理就会明白了啊。所以凡是碰到乐境的时候，会想到乐极悲生。乐到最后还是苦恼，这个世间是一大苦海，三界无安犹如火贼，哪里有快乐可言呢？那么第二就是观受是苦啊，这个也是要勤勇念之，才能除世间贪忧。除世间贪忧就是修观成就的结果啊，得到的好处，能够消除贪念，不造业，那么就没有受苦的忧愁。第三呢，观心无常。经文说，观内心、外心、内外心， 存心观，应当下面也要由勤勇念之，出世间贪忧的两句啊，这里简略掉啊，看前后文可知。内心指自己的八十心王的第七第八两种事都在内啊，实际上本来也没有内外可言，以凡夫的妄心境界来看，把它看作内啊，外心能接受外境的心理作用就是外心，能接受外境的心理作用，例如眼见色升起眼识，而第六意识的同时意识升起分别，哦，这个颜色是好是坏，是黄是白啊，那么由此就去分别啊，这个分别心就是第六意识的同时意识升起作用啊，观外境升起作用的这个心理作用的这个心理，那个叫做外心，内外心同观八识啊，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跟第七摩那识啊，就是一根啦，第八欧拉耶识啊，统合起来顺住这个心理作用的无常观念加以修观啊，那么也是要勤勇念之啊啊，才能出世间贪忧。这个心该怎么观呢？应当要明白，这个心是指的是妄想心、原力心啊，不是真心。真心它是万古常新的，永久不变的真如自信啊啊！现在这里说观心无常，无常的心是指这个念念生灭的妄想心啊。这个心，假如你被他骗了，认贼为子啊，那么不知道他是希望的，这个问题就很严重。一般凡夫都执着这个第六意识为心，都执着这个升起分别的妄想性为心哦。从前唐朝到了唐朝末叶，就唐德宗以后啊啊，一直到文宗、武宗、玄宗、懿宗这一段时间啊，懿宗以后喜宗到昭玄帝，唐朝就结束了啊。这个时候有一位禅宗的了不起的大德高僧，就是德山玄鉴禅师，德山呢，道德的德，德山玄鉴禅师，宣说的宣，鉴金字旁的鉴啊，德山玄鉴禅师啊，他是四川剑南人，他本来是个教下研究教理的讲经的法师啊，他20岁出家，他对于教理呀、啊，他按照佛制的规定，先学戒律，戒律学好了，研究教理，那么性相空有一些教理呀、啊，他都透彻，而且他对于《金刚经》最有研究，啊、也著了一部《金刚经》的注解，叫做《金刚经青龙疏钞》，啊、很有名，因为他在家姓周，人家称他叫做周金刚，周啊。啊，就是这个周朝的周，周边的周啊，周边的周啊，不是朱元璋的周啊，周边的周。因为他善讲《金刚经》，人家称他周金刚。那个时候，他对于宗门下的参禅那一套啊，他还不能接受。他听到南方，啊。就是这个大陆的这个长江以南啊，当时禅宗很兴盛啊，尤其六祖以后的啊，这个禅宗非常兴盛，顿门呢 啊那么这个周金刚听到南方的禅宗很盛，说是即心是佛啊，不必这个下多功夫，很容易就成就，他很不以为然， 他就想要到南方来看看这些啊顿门下的那些禅宗们的禅活子啊，他是怎么修行的，怎么能够这么快就成佛啊，他真是不相信。那么因此他挑着他的金刚经注解青龙书钞啊到南方来啊，就来从这个四川啊出来，来到湖南的冯州啊，就龙潭附近的地方。到了那个地方啊，他听到这个龙潭的禅很盛啊，龙潭重庆禅师啊，那么他想要去见他嘛，但是到了那个十字路口啊，肚子饿了，走路走很远了，肚子很饿啊，他把这个挑的书钞的担子卸下来，正好路边呢、啊、有一个阿伯啊、哦、婆子，书上写叫做婆子啊，大概就是阿伯啊、哦、大概五六十岁的人啊，这个阿伯啊在哪里卖点心，在路边卖点心啊，他在卖点心，他肚子饿了，他就放下来想要跟他们买点心，点点心吃了之后再去见啊这个高僧啊，那么他就来到这个阿伯啊面前，就跟他说我也买点心啊，哎，他就这个阿伯啊不说他的点心啊，他先问他，您挑的这个东西是什么，挑的是什么文字啊，他说哦，我这个挑的是金刚经的青龙书钞，讲金刚经的，呵，你还讲金刚经还注解啊，来我问你一句话，答得出来我的点心供养你不要钱，答不出来我不给你吃，你到别的地方去买。他觉得很拿手啊，金刚经是我的专家，我怎么会答不出来的，你这个阿伯啊随便一问我应当也能答出来。好，你问吧。好，我问你，金刚经里面说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都不可得，你现在要吃点心点哪一个心，你要点哪一个心，过去心也不可得，过去心不能点了，现在心也不可得，现在心也不能点了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还没到更是不能点了，你要点哪一个心啊。哦，这一下子把他问倒了，他真的就是答不出来，玄鉴无疑啊，也饿着肚子也不敢吃东西啊，他也不给他吃啊，你就是钱给他他也不卖你了，因为你答不出来。这一下子是德山玄鉴禅师一想，不得了啊，说他南方的这些，别说是那些高僧大德且不论了、啊、连这个路边卖点心的阿伯啊都懂得这个三心不可得，那还得了吗，那我输他多多了。他挑着这个担子还是到龙潭去亲近重庆禅师，后文不说啊，后文他怎么样子去亲近，怎么样子开悟，怎么样子发展，看五灯会员啊，可以知道啊，紫月路都有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要吃点心点哪一个心，你们大家想想看点哪一个心啊，这些心都不可得，不可得的是什么，就是指的那个妄想心，这个妄想心根本就不可得。哎，我们平常能够有所感受的那个心理作用啊，都是虚妄不实的，楞严经里面说叫做所明了的，还不是能明了的，他这个所明了的是什么呢，就是指的那个达的妄想啊，我们一天到晚这个心理作用啊都在妄想里打滚呢，把眼睛闭起来回光返照想一下，看看你的心在做什么啊，我们这个凡夫的妄想心啊，除掉睡着了，醒的时候啊，在床上一醒过来马上就在打妄想，他接着就打妄想，而这个妄想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这是没有停的，一直打下去的，他的心众生心就在这个妄想里面打滚啊，在哪里啊，生生灭灭不停啊。所以这个惯心无常的无常有两种，第一种啊比较粗显的，就是一起抱进无常，人从生到死这一期的寿命啊，果报尽了死掉了，叫做无常，这平常 人死了，佛门里面呢说的比较雅一点，说某某人无常了，某某人无常了，就是说他已经离开人世了，无常了。佛经里面有一部叫做《无常经》，佛说无常经，就是对于人结束生命之后无常的情况啊，这是一起报尽的无常，时间还有几十年哦。最细的
是
念念生灭无常，我们的这个妄想心啊，就在这种的念念生灭里面啊，在哪里打滚啊，就是睡着了，他这个梦未独头意识他还是要打妄想，你叫他不要打妄想他照样要打的啊，除掉你修持有功夫能入定，哎，能入定啊，这个定位独头意识才会出现，他会啊靠他的定力来支持他的身心啊，妄想就会把他压服住。假如你没有定功的话，睡着了梦中也照样打妄想，在做梦，那就是梦位独头意识继续在哪里发动，在哪里动过不停，一醒过来一开始就是打妄想，他这个妄想生生灭灭一直打到晚上睡着，晚上要睡之前还他还在想啊，所以世俗说搬家像一前阳条路天光一年摸条腹啊，他半夜啊他打妄想想了一千样的这工作像一前阳条路啊，可是他的工作想的再多了改不过来，他还是照原位的，明天还是摸条腹啊，所以啊人凡夫他的心竟是在妄想里面打转啊，不停的想啊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我们这个心王他是体性是流动的啊，无论是粗细内外大小啊，好坏是非，一天到晚就在哪里滚个不停。那你要好好的去观察这个妄想心，啊，知道它是个无常的，不能永久的，念念生灭的，啊，随时随地都有可以切断这一念，又转身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可能，无常随时都可以来的。所以要观这个心，无论是内心外心内外心，顺住这个心去修观，观它的无常的情况，我们知道这个心生生灭灭无常，就不会被它转变过去。所以人的思想它是会变的，昨天想的到今天又不一样了，今天想的到明天又不一样了，他的思想天天在变，为什么会变呢？因为它是虚妄不实嘛，它是个不实的东西，这个不是实在的东西它都会变得很快啊。那么因此之故要学习观心无常，第四要观法无我啊。观心无常是对世运啊，前面的观身不净是对色运，观受是苦是对受运啊，观心无常是对世运，剩下的就是想行二运，就是法。观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，损法观。那么这个因为总结这个四种观法，所以后边有勤勇念之、出世间贪忧这两句是统合前面。包含在里面啊，法归持一，归生悟解，认识自性啊。那么人总想我好像是能做善法，也能做恶法，也能做非善非恶的无记法啊。人他这个想的作用啊，想运的作用很大的。这就是我的最严重的执着啊，要观法无我来对治它。 哎，我们平常讲话都是我想我想，你听听那些大官讲话呀，他也是我想我想，他们的我想也很多啊，没有一个不是我想的，大官小官都有我想，上至总统下至庶人，个个都有我想，都有这个我想。他这个我想那个我，就是执着这个身心为我，执着这个身心为我啊，所以他所动的脑筋，所有的说出来的话都是我想，他不会说别人想啊，他自己想啊。那个做当官的人，他要推诿责任呢、啊，他很会说话。我个人是这样的想法，我个人，他不代表他所做的官位，就是我的个人啊。我安来修年了哦，我的官位是不是这样想？我不得儿子，哎，但是我是这样想，啊、我个人。那么无时无刻不提到这个我，这个我是什么？就是。这个我法二字的人我智，这个人我智执着最严重的就是这个想行二蕴包含的范围最大，他在第六意识的想，这已经牵涉到前面的世蕴，这是惯性无我里，惯性无常里面呢已经说到，那么凡是对于世俗世界一切诸法。凡是升起执着的都是属于这个想行二蕴的这个范围啊，所以他观内法是内心所见的法尘啊，外法就是外境所有的法，内外所有的法把它统合起来修观，我不可得，我在哪里啊，那这五蕴四大哪一个是我，把它分开来我都不可得，顺法顺顺就是顺顺住这些法而加以作观，观法无我，这个三法印里面诸行无常啊，诸法无我啊，观这个一切法我不可得，我是自在意，我自在意，能自在才算是我，不能自在就不算我啊，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您能自在吗？我主宰意能做主才是我，这个身体您自己就做主不了就不算做我，哎，我最希望的不要老，能吗？嘿嘿，岁月不饶人，天天就在老，没有不老的，你想不老可是不可能，他偏偏要老，你不能主宰，病很辛苦啊，感冒哈气也很辛苦啊，流鼻涕哦，鼻子流水好像涌泉一样，好痛苦啊，鼻子塞塞的哦，那么讲话嘴巴越讲话越呼吸那么这个感冒就很辛苦，我们不希望不要这个感冒，最好不要感冒，可是你有这个能力叫他不感冒吗？偏偏要感冒，那么等到感冒来了，你也丢也丢不掉，推也推不开，照样要吃这个苦头。所以，这个我主宰意自己不能主宰，自在意根本没有自在，只有成佛才能成就八自在我，没有成佛之前根本不能自在，所以可见观法无我啊。这是按照四种别别的境界个别修观，对身观不净，对受观是苦，对心观无常，对法观无我，这个叫做别相念，别相念处啊，声闻的三智量位的第二别相念处，就是对这个四念处啊个别修观。个别修观观熟了，要把它总合起来修，总合起来修观，总合起来修的时候，观身不净，受心法皆不净，观受是苦， 身心乏皆是苦，惯心无常，身受乏皆无常，惯乏无我，身受心皆无我。用一个无我惯四境啊，一境用四法惯，四法惯一境，一法惯四境，这样子总合起来惯，这个叫做总相念处，三智量位的第三总相念处。必定要把这个别相念处、总相念处都修得完全成就了，完全成就了，那才算这个外凡位的三智量才成就，然后才能啊进一步啊修这个暖顶人世第一的内凡四加行位。所以按照大小乘的教典，第一开步学习修学佛法呀，总是要从这个四念处下功夫的，都是要从四念处下功夫。如果不从四念处下功夫啊，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。无论你修什么法门，都需要修四念处的啊。清朝的醒安大师啊，他有九响观的诗，也有五个四念处的诗，做得非常之好，把它读熟啊，可以帮助修观啊。今天是把这个四念处简单说完啊，那么接下去四正勤以下，留下次再讲啊。